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公布。对，今天我们彩虹之家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开启尝试，就是我们把彩虹之家十年来神给我们的领受，我们压缩成七个很重要的专题去讲。三个专题关乎我们的信仰，那就是什么是罪，我是不是一个罪人，为什么神说世人全犯了罪。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福音，如果我们真正觉得犯罪了，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去渴慕，去想，去理解神的福音，去抓住神的福音。第三点就是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要把罪慢慢的洗净，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子。神在圣经当中应许的新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在福音当中，整本圣经启示的全备当中，我们要理解这个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讲政治，就是这个完全人在新约创始，在旧约创始到新约整个启示完结以后，我们会看到神非常清晰的给我们看到一个被造的时候的一个完全，到这成熟以后的完全，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完全人生就是政治人生，政治人生就是完全人生。政治人生我们在第一讲当中谈到的英文的 integrity 和在希伯来文它的一个 entire complete 这个概念是整体的。所以当我们谈圣洁，当我们谈全备，当我们谈丰盛，当我们全完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谈政治人生。所以政治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讲，它涉及到人的诚信、人的信实、人的内在的圣洁、外在的更新，以及整个生命长成的全备。所以这个圣洁人生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像我们谈温柔，像我们谈谦卑啊，像我们谈公义，像的那样的一点，实际上那也不是一点，整本圣经都是关联的。就是我们谈四十个圣徒的品格、圣化的品格的时候，没有一点是单独的，它实际上一点都集全部啊，每一个全部都可以浓缩到一点啊，是这样的一点。只不过在政治人生当中，它体现得更全、更全备一些。我们要想获得一个政治，我们就必须明白神在启示当中什么是政治，也就是福音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以及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理解圣经旧约当中在谈政治的时候啊，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这是要很清楚的。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三个很基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生命才有一个根基，才明白为什么啊神要来，为什么神要赐下这个福音，为什么都是恩典，为什么我们需要感恩，为什么我们需要信靠基督，为什么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真理和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完成更新，这是很关键的。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等于我们每天就可以做出来，甚至我们一辈子也做不出来，那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不断的改，不断的更新。所以更新就需要实践。实践我们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要学会委身啊，学会委身教会。第三个要学会啊，接下来第二点就学会要学会顺服，要学会顺服。那我们要谈圣经谈的顺服和世俗当中谈的顺服有什么不同？啊，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一个舍己的服事，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己服事。再有，我们要学会明白自己的使命呼召，要学会献身呼召。当我们明白这四点基督徒的生命的实践的话，我们就是效法基督，一步一步的，可以说大踏步的往前走。其讲并不长，所以希望我们的小组的领袖、门徒、执事，以及未来带小组的，还有许许多新信徒，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就所有的人你来都可以。啊，但是这些小组的组长、这些门徒、这些领袖，我希望你们是必须来，啊，希望你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希望来，因为七周比较容易，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有一点呢，我希望如果你们没有来的，我希望在星期二的晚上，我要用 Skype 开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我们可以从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几，我们再开几个窗口，就是一个是对门徒的，一个是对新信徒的，一个是对国度的等等。我们要把晚上的时间，既然大家白天的时间都需要上班，我们就要晚上做。啊，我要求大家每一个，我们现在有六个小组，我们现在有几个小组长是没有来，我知道可能有比较忙，有自己的私事还是什么，但是最最根本的可能是你们没有重视。啊，我今天在神圣的讲台上再一次以非常严肃沉重和神圣的心情跟大家说，你们要来， 因为彩虹之家，我们到了十年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形有体，要有章有法啊，我们要采取圣经所谈到的这个门徒的体系啊，而在旧约当中，神透过摩西给大家启示的一个百夫长、千夫长这样的体系，要跟大家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样子啊，武大郎开店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很难了。我们到了100人左右就很难再突破了。若没有门徒很好的装备，而且用神啊兴起我们奋勇的反思自己，奋勇的去传扬这个真理，奋勇的为着新信徒和没有信的传扬这个东西就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弄完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象啊，在一周到两周里面你们要翻倍，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沟通和汇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翻倍，明白吧？所以今天小组长没有来的，你们要上网去下载去听；没有听的，没有下载的，你们要跟今天来的你们小组的代表去谈。今天有执事，因为参加婚礼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的，你们要去谈。啊，永强和叶梅，你们下网自己谈。如果需要的话，要找这个谁去谈？啊，找这游明啊，属于内建小组的，你们要去谈。啊，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们不能够啊抓而不精等于不抓啊，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啊，彩虹之家就很多东西就做不下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很多的新的朋友，不论是你们考试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你们应该来啊。我今天盼望着，本来是应该有些啊，像启威啊，我盼望着可能来，我不知道启威你收到没收到信息，你收到信息没有啊？哦，你上课啊，还有一些人。没有来，是很有一些原因。王沙没有来，是因为参加那个。总的来讲，啊，我们这个来者不拒，就是新的朋友和呢他老婆。但是领袖需要参加。那么下一次我们要专门安排时间，无论是透过啊每天的晚上我们 Skype 的时候，我要鼓励大家去讲，就是你跟我们讲一下，跟我们讲一下，要把圣经的真理啊整全的讲起来，啊，知识也要讲。执事我们都比较年长了，需要讲，因为执事是神的更大的啊，更明显的兴起的一些斗士，执事就是神的精兵，就是斗士，所以要做无愧的工人，不能不传扬神的道，怎么做无愧的工人呢？不可以啊！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个罪带过来，把罪啊，让世人明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罪，要把福音带过来，同时要把人的生命提升到新生命的境界。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怎么可以不明白这些道理呢？而且不完全的这种重复的啊，这种每天都要抓紧任何东西跟大家分享呢？哎，你不分享我们马上就被世俗同化，你只要不分享，一定世俗的东西就分享，世俗的心态动机态度就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要谈两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我们圣经这最近这几次啊，我用两次的时间谈了一个恋爱之道啊，还有就是政治人生当中的第一讲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些对世俗文化传统文化的啊彻底的批判。大家呢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太理解，有一些理解的很好，有一些比较 inspire， 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总的来讲，我告诉大家，我要给大家稍微点拨一下，否则的话你没有点拨的话，你没有清楚。第一个，对世俗的明白的越透，你对真理的明白的越深。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些自己认为没有罪的，没有欠人账的，那些东西不太敢真正赦免他。所以那些真正自己有罪的，真正认为我欠了很多债最后被赦免的，他特别感恩于神的福音，特别感恩耶稣基督救恩。所以我们若不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一种什么堕落的光景，所以我们就不知道福音的美好，也不知道真理的纯正纯美。这就是世俗最要命的东西，这也就是终日听道不能信道，终日听道不能解道，终日听道不能传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道和我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这个道为什么说至高，为什么说圣洁的，为什么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都 mingle 在一起了啊，我们都混合在一起了。所以从归正福音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要把世俗的东西、文化的东西、人本的东西，很多很多的误导人的东西给点透啊。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对很多新的东西，跟500年前改革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点透，然后呢我们才对那个新的那个东西
啊，至少有一个向往，至少我们做了很多松土的工作啊，一点你就清楚了，你就清楚了。所以把这个差距拉开，你就清楚了，明白没有？啊，这个就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也叫做什么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所以我自己生命的成长，给大家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见证，就是我在理解圣经的情况下，我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反省，对世俗的反省，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反省，我才感觉到原来那些东西都是误导的。原来神的这个东西，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独一真神创造的，我们必须要对那些东西有一个彻底的理性 和批判，这个才有可能你会成全很多的一些东西，很多世俗的或者很多看似美好的一些东西，你才可以成全，你才有资格成全。否则的话，你一定采取的是一种信仰的混合主义。我们在谈恋爱之道的时候，我只谈一点，恋爱之道我只谈一点，就是被最玷污的现代的人对自由的理解，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一套恋爱观，无论是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还是自由离婚，都是错误的，或者说都是批判的不够，就是我们基本上全然接受啊，谁要批判这个现在你还反对自由婚自由恋爱，那你就是冒天下大不韪啊，那你就整个就是从什么呢，是从古墓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敢谈这些东西了，很多牧师的讲坛也很难谈这些东西。那么最近我对这些问题又做了一些重新的思考，我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局。那什么结局呢？原来在圣经当中，在圣经当中，神与亚当立约，亚当违背这个约以后，神就有一系列的诅咒，在这诅咒当中就有对婚姻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斥责。所以我们实际上生活在神对整个罪的一个笼罩的一个诅咒下。那里边对婚姻当中有四个很重要的观点啊，诅咒的观点，一个就是怀胎之痛，第二个就是分娩之痛，第三个就是对男人的贪恋，第四个就是受男人的辖制。所以实际上我们基本上都在这四个笼罩之下了啊。我有一个亲属就这样啊，当很那个什么的时候了，当丈夫要去世的时候啊，当得病的时候，他就是说出来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哎呀，他要去了，我心里真是无抓无挠的，我到底怎么活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观点来看，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婚姻很可能我们都没有辨别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用人本的角度说啊，婚姻是神的祝福啊，我们要婚姻，每个人都要婚姻啊，婚姻都是美好的，我们要追求婚姻，不婚姻是不行的，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惊讶了，因为保罗，神透过保罗非常清醒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你们婚姻虽然好，婚姻虽然不算罪，但是像我这样，像我这样人独身，就是像啊保罗那样独身。所以几天前，当我听到一个牧者，这个牧者在新加坡很有名，三个弟兄都是很强，在新加坡都蛮有名的一些牧师，其中有一个很有名，一个是神学院的院长，一个是一个啊、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啊，解经家，还有一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的牧师。这哥三个都说出一个很奇特的观点，就是婚姻也不干什么，不结婚，不结，这个观点很可怕。非常的非常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而且呢，他牧养的教会，包括他的女儿，啊，他就跟说，女儿，如果你不养，你不结婚，爸爸养你一辈子，就说出这种话来，爸爸我一定养你一辈子，这是很跟我们世俗完全不同的。原来这里边有很奇特的一些圣经的根据，我现在我有些明白了。我现在有些明白，你要问我现在是不是同意他的这些东西，我私下里告诉大家，我不能完全同意，但是我基本上大部分同意。只有一点不同意，只有一点就是我没有跟他辨别，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希望我们的婚姻不能成为我们跟神一马内地的拦阻。如果不成为拦阻，两个人结完婚以后一起更火热的服侍主，那一加一等于十一，否则的话一加一等于零，两个人打去吧，明白吧？关键是在这个，所以结婚不结婚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服侍主不能影响一马内利关系是你的目的。但是很遗憾啊，神就点透了一点，你结完婚就要讨配偶的喜悦，你就要服侍配偶，以配偶喜悦。所以若一个人没有对神的一个爱，神的真理的一个渴慕的时候，结完婚很容易沦落到那种光景下，
明白吧？很容易的。所以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对弟兄姐妹的在婚姻在恋爱之前有一个基本的啊，从向着这个世界而活，面向于神而活啊，从接受市场的接受世俗的观念，然后慢慢的接受神的啊这个观念，这样的一种东西做这个准备了，所以说婚姻就走向了圣洁恋爱，圣洁婚姻，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道，恋爱婚姻就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主上一次谈到了政治，在政治当中，我们只谈了一点，就是历世历代的人都渴慕政治，历世历代的中国人都渴慕政治，但是中国人现在历史当中都是很缺少政治的一个民族。我们以老奸巨猾，我们以这种藏而不露，我们以韬光养晦啊，我们以说话表现出更多的一种余地和含蓄，我们为自豪。这个文化，这个民族是这样的，所以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哪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跟中国打交道，都是觉得中国说话曲里拐弯的啊，不能够明白的把自己心意表达出来，不愿意，甚至我们形成了一种有意的要把自己的一些心思曲解，让别人很难理解的这种文化。所以这就是很奇特的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文化给留给我们的一些咒诅性的东西。我们只谈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渴慕政治，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缺少政治？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谈这个问题。那么比较有意思的，就原本我想把政治人生谈两次谈完啊，今天就在今天我发现谈不完，因为我越想越多，越想越多，而且还只是今天回到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基督徒生命圣化那一讲。那几年前我讲的一讲的话，又只能讲出一个更概来。你想想，政治人生只能讲出更概来，那意味着每一点可能都要衍生出一讲来。所以也感谢神，我们也不给大家拖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今天要把圣洁，要把政治人生当中一些核心的一些基要的要素和特点要讲出来。然后啊，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离神给我们设定一些标杆到底有多远。啊，我们祷告，我们的圣洁，我们生命圣化和追求就有标，有目标可循的。我们温故知新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温故知新不是那个大的了，这是一个具体的了啊，具体的了。大家知道，当我们谈圣洁的时候，啊，当我们谈政治的时候，我们人谈的很多政治，有的时候不了解政治是什么，大家安静啊，不了解政治是什么。所以我要给大家把正直的两个很一般的一个定义，要给大家啊一般的一个看法。所以正直，我把这个词英文的这个 integrity 这个词去高度概括为，就是一点叫做整全一致。 integrity 就是一个整的，不是残缺的，同时这个整的里边呢没有一个对立，明白吧？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所谈的很奇特。我们中国人在接受了辩证法啊，对立统一矛盾论的时候，我们都莫名其妙的接受了一种斗争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万事万物在它内部就有敌对的两方，我就打来打去。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神在创造整个世界万有当中，它是一个和谐，它没有一个天生的就是一个天敌性的东西，这是罪带来以后才有的。那么对一个有机体的产生，就是我们人一个牛一个马一个有机体的产生的话，它内在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我们知道，在研究一个细胞研究人体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我们叫做自组织机制和什么呢，自愈的免疫机制，都有这个东西，就是它好到和谐到一种程度，它可以抵御外来的任何的一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它可以自动的启动它的免疫系统和修复系统。这是才是神创造万有的一个和谐，一种合一啊，一种整全，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一点很像中国古代的和为贵的一些哲学，但是本质上不同啊。它是在和里边啊，和就是整合的和里边有和谐。我们是什么呢？在一种外在强加情况下才形成和谐，这是不对的啊。克己复礼上的和谐啊，这一点啊，大家要明白。它跟我们所强调的和是不一样的啊，它跟基督教强的不会不一样。所以在神创造的一个整体当中，它本质上是有内在的一个和，
如果我们接受了一种辩证法律论和矛盾论的斗争哲学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完整的鸡蛋壳里边，我们可以挑缝隙，我们要不没有缝隙，我们要给它拉开个缝隙啊，这就叫做什么呢？统一战线啊，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要搞分化瓦解啊，我们要搞把它争取过来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实际上跟犹太人的观念、圣经启示的总的原则、神创造的心意和神创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规律是不同的。神创造的原则是一个系统性的和谐，所以现在的系统论更像神创造的一种和谐。而斗争的哲学的话，它把这个斗啊变成了事物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动力，这一点实际上不符合神的。所以当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谈到的神吹了口气，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二分，就是体是体，灵是灵，两个是斗争的，灵是圣洁的，体是堕落的，没有这样一个观念。在犹太人观念当中，它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灵离不开体，体离不开灵，哎，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明白了，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的很不同，所以我们要略微谈啊，给大家略微谈一下。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今天我不想讲太多啊，到点我就停，因为今天无论怎么讲也讲不完，所以我们到点就停啊。你给我提一个建议，我到时就停啊，我们留着下一次讲。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呢，不要以为我们讲的很多，所以我完全不大同意啊，现代的一种观念什么什么，我们就讲40分钟、45分钟怎么样去，这些观念呢是有，但是我们相信在圣灵在真理当中，我们有渴慕，我们神有给我们添加，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我自己听到我可以听8个小时也不累。那么是不是大家就累呢？你说你那样的是不是神有一些奇特的恩典？不是这样，因为我在中国很多很多近前原理教会的话都是一天的聚会，星期天从8点到晚上8点的一天聚会，中间有2顿饭小憩啊，这点江丽可以给我作证，他去过，他看到过，那是5000人的大会堂，1000多人的聚会，几千人的聚会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大家这么忙，弟兄姐妹这么忙，我们犹太人看到那个会堂里面，从早上一星期天安息日啊，星期六安息日一去，大家就聚会到晚上走。我们现在在犹太人的堂会当中啊，甚至其他的民族当中的一些聚会当中，包括印度人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奇特的，就是有一天大家都安静下来，都安下来，大家就在那看。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整天，尤其华人，整天忙碌，忙碌来，忙碌来到去，最后世俗的就说，你看美国教会啊，每次讲就半个小时，所以我们最多讲40分钟就可以了，50分就可以了。错误，美国讲半个小时才是美国输掉了这次福音大战，美国整个被世俗同化了，所以美国一到讲道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对表了，半个小时肯定结束啊，不能多一分。我们如果找这样的话，那我们还不如美国，因为美国毕竟还有先父创造的一些敬虔的根基，还有艺人在那失守。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在海外生活，尤其大家还是年轻，还受着很多世俗的这种干扰，而且对文化，我原来可以这么说，以为大家点到了大家就理解了啊，甚至有些门徒我以为点到就理解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代沟的存在是非常鲜明的，我点到了以后他不理解啊，而点到了以后的话，理解以后可能也是片面的，或者忘掉了，3天以后忘掉了以后就出来的话就不行了，所以怎么办呢？我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就觉得这样，所以你们就耳朵根子就长茧吧，总会开通的，耳朵总会开通的，这是我很奇特的发现。我们要喜欢听道，要喜欢聚会，要喜欢听道，要喜欢聚会。我在彩虹之家可以很受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些门徒，有一些小组，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新信的。当你讲的时候，哗，他就眼睛盯上了。有的时候，甚至你给他讲3、4个小时，他废寝忘食，啊，他真是在那儿听啊，以道为乐，我相信是这样的。第二个，我们讲到了，在英文当中，除了 integrity 以后，还有一个 upright 在形容这个正直，所以 upright 我给它高度概括为也是这个意思，叫做正道坦荡。正道坦荡就是我内心当中有正道，所以我表现出的我人格是非常坦诚，做事也非常非常的有章有法，而且我绝对不会妥协，这样的一个叫正道坦荡，就叫 upright。 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很关键的两点。 那么我们温故事经，第二就是原文的事经。原文的事经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两个方面都有 integrity 这个整全的意思也有，然后 upright 这样一种公义，这种持守正道，这个方面也有。所以我们就回顾一下，当谈到整全的时候，它有一个被造的内在的和谐一致啊，一种天真和谐的一种东西啊，它没有什么内在的一种敌对的一些东西，所以叫天真无邪。第二点叫做完好无损，它对天真无邪实际上保持着它是一个整全的一个神的创造物啊。从亚当也好，我们看婴儿出生也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出来以后就是一个人饱满那个东西，无论从他生理的，你看他的眼光，你看他头发，你看他眼球当中眼白都是那样的，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他是一个整全的完整啊，他没有残缺的。再有一点就成全的完善，就是这个词也包括成为圣徒终端以后啊，达到了一种完全的地步，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那种完全的地步。再有一点啊，就是自始至终啊，它不仅这样，它表现出一种时间的概念，就是从始到终都是浑然一体，都是啊统一一贯的，都是一贯的，没有其他的一盒残缺的东西，或者是啊中间有摇摆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它啊一个完全的意思，正直的意思。第二个来讲呢 ，upright 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它也有专门的希伯来词，它有这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它的谈吐方面的非常坦诚。没有曲里拐弯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公平正义，他做事的时候，他行为的时候是能行出公义来。所以一个是言，一个是行。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合乎正道。原来他背后内心深处、心灵深处，原来他有一个真理的原则在背后啊，这是他三点。所以这三点来讲，左边这一点，左边这四点实际上谈了一个字啊，我用一个字高度概括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就是一个浑然一体，就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就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就是 integrity 就是完整，一的意思啊，就是一个一，中间没有什么里边的斗来斗去啊窝里斗啊，没有内在的，没有这个，在神创造原来美好的时候就是个一。所以亚当开始的时候本身是非常内在非常和谐一致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相信神本身也是这样，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第二个我们用一个词高度概括，就是道。所以道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义。所以一个人有道在他其中的时候，也就是有义在他其中，所以他就可以有公义公平。一个人道在其中了，所以他就可以合乎道，他就基督在他里边活啊，他就可以活出来。一个人有道在他里边了，他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一体了，整体了。所以有道才有一，有一也才能最终啊没有残缺的把道展现出来。所以这两个点是政治人生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因为我的小的生命合于道，所以我就更加和谐，因为我内在的品质当中没有许多非常肮脏非常邪恶的东西，所以当道进来，我跟道相团契相交往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正直的人生啊。这就是把人内在的合一和道的本体合在一起啊，就变成更加合一了。所以人和神的 fellowship， 人和道的 fellowship， 人本身的内在合一和道本身本体的啊大的一致，就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更加一致。这就是在以马内利当中，我们人本然的应该越来越一致，越来越一贯，越来越美好啊，越来越正直。第三点，我们文革之心就是人本文化的啊这个之非。人本文化到底出现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唯物论是个彻头彻的人本主义文化，那么儒家传统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人本主义文化。所以人本主义文化我们用五个小点去概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人本主义文化昌盛的地方人很难最终达到正直，无论是他表面教科书怎么说正直，最终结果恰恰相反。为什么？原因它内在的有一条属灵的生命的和文化的律在里边。这个律是什么呢？这个律是这样，一个就是人本主义文化一定是彰显自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我要成为什么？我要成为君子，我要成为圣人，我，就到了一个程度，他以我代替道， 他就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个道最终成为他的基石和大本了。所以他彰显自我，表面上是做君子做圣人，但是最终最终他结果是自我膨胀，自我膨胀。第二个就是重现实，因为人本主义都是最重现实的，所以人生短促，人生苦短啊，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所以所有的人本主义的东西都对人生的短暂苦短就非常哀叹，所以怎么办呢？就快快的在现实当中尽早有酒尽早醉，尤其到了晚年。所以我们以前谈过中国有个五十九现象，就是以前的58岁的时候还可以高风亮节，你还可以做出一点东西了，到了59了快退休了，别人都在捞，我不捞就不行了。所以怎么样，59赶快捞一把吧。然后怎么办呢？60岁进监狱。所以中国监狱有一个特殊现象啊，基本上都是59、60岁，就是他快退休的时候，他不得已来捞一下，这是这样。所以注重现实，最终结果就是使人在外表的一个公义和内在的没有道在背后在支撑上的情况下，他无法超越这个现实，没有未来的盼望，没有未来的永生的审判，也没有未来的真正的人生永恒的安慰。所以怎么办呢？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只能现实当中去做了。所以年轻的时候高歌猛进，慷慨激昂，非常非常无与伦比，但年老的时候很惨淡啊，他最后很抱怨，哎呀，当时太冤了，别人都捞，我当时为什么就不捞一把？我当时怎么这么傻呢？我当时怎么这么大胸脸充胖子呢？等等，就说出很多东西。第三个，损原则。所以到这个时候，原则是超越现实的，原则是超越小我的，原则甚至超越历史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办呢？我和我现实的一些东西的话怎么办？就只能损一些原则了。所以以前谈的非常高调，到晚年自己做的就非常非常的一些阿扎，一些低调啊，一些东西见不得人的。再有一点就是惯苟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习惯于苟且偷生，一定损原则，最终出卖原则。怎么办呢？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苟且的东西就出来，然后就形成了难得糊涂的苟且哲学。苟且哲学就成为很多很多现实牺牲原则不正直，为自己的一种挟取，最后啊这样的什么树碑立传，这样的找到自己安慰啊，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中国会出现很多汉奸文学，汉奸文学就是典型的苟且文学啊，是为了自己牺牲这个东西。你看抗日战争出现了很多汉奸文学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捧汉奸文学，你知道吗？你知道前几天在中国一两年以前，包括现在你就去了，你会发现有一个所谓叫胡兰成的一个东西都在那个地方啊，最典型的甚至哇传遍了小资的一些读者群，叫什么呢？禅是一枝花啊，人家都在谈禅是一枝花，哇这个人谈，实际上这个家伙呢是汪精卫政府最大的一个汉奸之一，这家伙啊，现在你看大家对汉奸反而接触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手两断，最终者就是熟手两断啊，一方面谈这个，另一方面谈那个啊，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好，我们上一次实际上整个要点啊，实际上谈了这几点。那么这些所有这一部分，就实际上用一个字高度概括，就是二，就是口头谈的一个，然后心里做的一个啊，理想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原则是一个，自己的私心是一个，实际就是二。所以呢嘛，你看神所赐的原来在亚当里边是一，我们现在就平白无故出现二，原来我们跟道相分开了，我们无法保持整全的一啊，我们跟永恒分开。挟取之由啊，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谈，我们要谈为什么人要造邪啊，里边有奸邪啊，为什么不直反而取，它的最根本的缘由是什么？我们要从圣经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特别保守带领，像以往一样你祝福我们，为我们年轻弟兄姐妹，主你特别施怜悯施恩惠，安静他们的心，让他们有一个敞开的谦卑的受教的心，让他们现世这么早的时间就能认识你的真道，这么早的时间就能够 警醒，就能够深刻的认识，就能够批判我们现实当中有许许多的世俗的观念、似是而非观念，和我们所谓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当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让他们用真理去破解这个东西，去透视这些东西，主也给他们能力，最终也能成全这些文化当中人本文化也好，无论什么文化也好，还有一些可以被你的真道所发挥所利用的价值，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智慧的心，让他们啊从小小的受教，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归正，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你启示的至圣真道，能够矫正自己，能够更新自己，最终我们很快的能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就能为你做纯正的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你，阿门。些许之友，我们看圣经很重要很重要一节圣经，大家有圣经打开这节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这是很基要的一节圣经，大家打开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是不能保持一，不能变三而变成二，不能跟道有美好的交通，最后合一道，反而跟道形成了一种貌合神离的冲突，甚至背叛。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人有私欲在里边，这个私欲不能够成为神在道的管辖当中一些安抚能顺服神道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最终它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成为一些邪的所有的元素啊，一个根源。当它长成以后的话，就不得了了，它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啊惊天动地的，不是好事，是坏事，是坏事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到一点。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真理正道神希望的原来人的本质和什么呢？和私欲，和被罪堕落以后那种罪的东西、恶的东西膨胀以后出现了一种对立，这就是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光景包括信主以后都有这个光景，明白吗？这是一个基本的对立，这就是二，你看了吗？真道和私欲，这个是什么呢？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人生有一个基本矛盾之一，或者是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基本矛盾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时刻都要警醒，时刻都要跟这个交战，时刻都要反省自己这个东西，什么是道，什么是私欲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生一个基本矛盾啊。我们展开讲这就无穷无尽了，展开讲几乎我们每一个念头当中都渗透着这样的一个反映着这个基本矛盾。比如说我们教孩子，我们教凯琳好好念书，好好弹琴，这里面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有合神心意讨神喜悦一面，还有让孩子出人头地以后怎么怎么样这样一面，明白吗？所以我们都会有啊，我们要去，我们马上要获得护士的一个学士文凭啊，这个文凭背后也有文凭完了人先生，还有这些东西，这里边都有这些东西啊。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方面的分享，他有慢慢有这个觉悟了，就是我首先先问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为神做事讨神喜悦，明白吧？这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也是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很重要，就是希望我们能慢慢合一道，但是我们人由于莫名其妙，由于很多世俗的变乱，最后慢慢的不是我们真正的私欲慢慢变小，就像肿瘤一样慢慢的萎缩慢慢变小，而是慢慢膨胀，慢慢膨胀，甚至在教会里都慢慢膨胀。对，这是因为教会完全不变世俗化的东西，完全不讲真正的真理的绝对标准的东西，最终我们被整个的混淆视听。罗马书在把这两个问题谈的啊，可以说谈到了极致，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罗马书七章就是谈这两个矛盾啊，这一对矛盾啊。他说什么呢？啊，
概括就是这样，就这两节，一个是因为按照我们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就是我们依然有残存的良知，依然有残存的对神的道的一种智慧，一种渴慕。然后呢，但我觉得我的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二就出来了，两个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最终呢，就是当我们交战的时候怎么办呢？是我们的属神的那个真理律常常被牺牲掉，被出卖了，我们最终屈服于这个私欲自我的律，罪的律。所以我们当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渴慕一个正直的完全的神希望当中的一个正直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谈八个正直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基要的这个要点和它的特征啊，因为有内在的要点，所以它才外在才有表现特征，所以二者是统一的，一内一外。因为正直本身就是一个一贯的，所以有内在的要素和外在的彰显，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谈这八个很重要的，我们谈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啊。第一个，正直之要与正直的基要的要点和它的基本的特征是什么？第一点，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大家打开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二章四十九节，大家一起来念。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太奇特了。他大概只有十二岁左右，那个是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去完成啊他的献祭啊，是一起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到圣地去啊做礼拜。他们父母带他去了以后，然后父母跟着从北部来的拿撒勒这边来的一些主要的人群家庭就往北走了，他已经服侍完了，都已经敬拜完了。然后呢，他们以为因为犹太人很注重啊这种邻里的相亲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一起走，所以有的孩子可能啊走到这个家庭，走到那个家庭，所以他们也没太在意。所以走来走去，走到半路发现，哎，耶稣基督找不到了，这么十二岁小孩子丢着怎么样？所以父母很着急，很着急。你想那个父母的那种爱心，那种全权之是多么着急，所以问了半天都找不到，哇，可急了。所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原路再去找，所以原路去找，找，找到。哇，就在这个圣殿旁边，耶稣基督就跟几个啊，这所谓的啊，当时律法的那些教书先生，我们说文士，在一起正在辩论了，法利赛人正在探讨，正在辩论了。所以耶稣不仅问出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而且耶稣我们相信他当时那种智慧，那种属天的智慧，而且也表达了自己的很多观念。所以当时的那些人都很奇特，把父母看到也奇特，周边人很奇特，律法界感觉很奇特。所以这个时候他父母来，虽然奇特，但他父母还是要表达他很着急的心情。他说，哎呀孩子，你跑哪儿去了？因为让把父母真的着急急死嘛，我们走出这么远，我回来再来找你，你到底怎么回事？那父母非常非常急迫。所以耶稣给了他一个回答，耶稣不紧不慢的啊，谈完以后回过头来对他父母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找我呢？你岂不知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事为念吗？十二岁的小孩再奇特不过了，他说出来一种非常非常惊世骇俗，完全是人不可理解的话，完全是人不可理解的，就是我的生命到这个来，虽然我小，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来的目标，我来的使命，我要完成的这个事，以及我要遵守的原则。我的原则就是以父事为念，遵守神，忠于神的父事啊，我的使命就要完成神的父事。所以这告诉我们，耶稣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在伊甸园里边亚当出现的完整。耶稣是个成全的啊，这个完整啊，是第二个亚当。所以要想谈正直，我们莫过于注目于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观念 啊，天赋的事，超越的事。
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人本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以前还小的时候，人家问周恩来为什么读书，有很多人说为了我发财致富，为了我这个荣光耀祖，为了娶个好的太太等等的。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然后你看，当他谈中华崛起的时候，我们再看跟耶稣谈为我苏世为念的时候，这就反映出虽然都相当让人惊奇啊，相当让人惊奇，但是一个是永恒的国度，一个是人间的国度。所以这就是人本和神本的区别，这就是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的区别，这就是民族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区别。所以我们一会儿要谈一点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同，他谈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世人。比如说周恩来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说犹太人可能也有其他的人，像马加比基啊，啊像什么啊美国人啊，还有什么伊拉克人，反正我们说所有的民族受到一些压迫人，很多人都可以谈出这个东西。但是真正能谈出我的父的国啊，我的父的事，完全是我们人间看不到的事的话，耶稣独自一家，这么一个小孩独自一家，他谈的完全超越了人的历史，人的国，这是很奇特的。所以这里边看到耶稣这个整全的人生，这一个是他的门徒效法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基本的，他正直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一个也是最奠基性的原则，就是什么呢？超自我性。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他不是以自我为主的，这是原一个正直人生的超自我性。而这个超自我性从普遍恩惠来讲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像周恩来谈的那个东西也可以叫做超自我性啊，的许多的其他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超自我性，甚至我们说啊，我们说弟兄姐妹谈恋爱爱得非常好，我的生命再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活了，我是为我的恋人而活，这也超自我性来，这也有一部分舍己高尚的东西。所以你抓住他这个真是这样的话，所以怎么样呢？你真正的审判他，你逼迫他，你各个方面你可能你不逼迫不了，但是你把他的配偶抓起来，他就一定要妥协，一定要，因为你抓住了他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因为他生命要为那个而活。所以我们看到以前刑讯逼供的时候，那这个人是好英雄好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把他的家小子给弄起来逼着他，他就就范了。所以我们看超自我性最小的有为自己的儿女而活，自己的配偶而活，自己的父母而活啊，自己家族而活，自己的国家而活，自己的等等共产主义啊，我们国际主义战士等等那种也可以。但是神本的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所谓超自我性，他不是为了这些，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神本原则。他的这个超自我性不是建基于一些人本的超自我的目标，而是建基在神的神本的原则上，也就是父的心意，父的旨意上。所以这就是圣徒的超自我性和俗徒的世俗的超自我性当中的不同，明白吗？都有自我性，都有超自我性，但是不同。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按照神本的原则超自我性，有这样的一个正直的基本的前提，基本的基石而活的话，你口头上是基督徒，但是活着实际上还是蒙蒙昧昧的，甚至没有什么原则，甚至以自我为原则的话，你还不如那个世俗的有一些超自我性的人美。这就是基督教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堕落的原因，就是我们表现上是基督徒，聚会基督徒，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受世俗的自由主义文化的感染，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按照自我的感觉，自我的理解，自我认为神应该祝福，这样一活成为一个很可怜的一种成功神学的一个俘虏，不是这样的。所以超自我性的话，它的原则是高过我们的，所以超自我性会带出第二个特点，我一会儿要谈出第二个特点来，这第二个特点。所以基督徒首先要明白，你要活出一个正直的人生，不是以你自己为主，而是以那道为主。这个道就是神本出来的道，神的旨意。那么若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很可能还不如一个世俗的有原则的人，有超自我的一些原则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所要遵守的一些定则的人来得美，明白吧？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口头上说的一些东西，那现实当中让人相对失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有很多，我们简单的谈三点，这三点可大可小，可广可窄，我们用时间可以让我自己想，哇，光讲这一点哇就可能讲完，就可以把整个的啊这边时间全占据了。但是呢啊，我们简单的讲呢也可以快快的讲，好在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有一些这方面思考能力了。我们谈第一点，第一点就叫做无原则。无原则，无原则包括两类，一个就像凯琳这样的孩子还不能够了解什么原则，这个红就挺好玩挺来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呢？孩子还属于比较稚嫩。还有一种无原则就是我即原则，就是没有超自我的原则，所谓的超自我，我就是顶天了，没有再超过我自我的原则，这是最可怕的，也就是他以自觉的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实际上他是信徒啊，表面上他是信徒，实际上他是罪徒，他是自我的门徒，因为他以自我为高线，效法自我，所以自原则即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口头原则，就是口头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口头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我是不是理解呢？我不知道，我做出来更谈不上，因为我都不理解，我都不知道自己浑浑沌沌，我怎么能做出来？所以口头上说的挺好啊，鹦鹉学舌也好，或者是有意的搞打一些虚谎也好，但是呢，他这个原则不能够真正带出生命来，带出行为来。第三点就是人本原则，人本原则，人本原则就是有一些超我的东西，刚才我谈到了，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陪读的母亲？陪读母亲到新加坡来，为什么陪读母亲信主信的这么少？你们发现了吗？陪读母亲信主信的不多的啊，我们圆房姐妹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做了这么多年，我们的陪读们母亲，假设啊，我们有10万人，我们现在中国有80万人，我们现在假设有10万人，我们真正思考一下，我们可能信主的话连1000人都没有，连1%都没有，甚至不到0.5%，而中国的一个40岁到60岁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话，啊，35岁，她的现在的信主比率平均数，我相信也可能也不下2%到3%，也就是我们在这儿的话是比在中国的话可能少于她的5倍到10倍。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她到了海外以后怎么样呢？她的超自我原则就变成了她的孩子了。就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所以我自己就亲自经历过这样，就是孩子逃得不得了，小孩背逆得不得了，非常乖，我没有见过这么背逆的一个孩子，就公然的第一次见面就挑战，就说一些很讨厌的话，这个母亲没有办法了啊，就到处各地求援，就说怎么办，就到处说，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就说去教会吧，去教会，去教会。我就问他，我说你不去教会，你让你孩子来教会，甚至让别人拿车带你来教会，我说这个孩子你真正的能受教会的影响吗？你完全是彻底的一个功利的东西，你为了孩子要你教育不了的到教会里教了，而且你自己不信教会，你自己不信神的道，你怎么能带出孩子来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很多的家长来到这儿以后的话，总是孩子第一，最终失去神的道，而且心里慢慢的越来越麻木。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超自我原则，看似有舍己的美好的一面，但是实际上呢有很可能是把你自己封闭住了，尤其是比较高的，比如像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啊，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就是最容易让你跟神的道失之交臂的，明白吧？所以当一个民主主义最高昂的时候，我可以为国家去舍己去献身，但是很遗憾你没有达到更高的天的国，你不是为天国去舍己，因为天国舍己你有荣耀有回报有不朽坏的产业，人间舍己的话你也只能活出一个人的某种境界而来，而不能活出神希望的我们心我的一个境界。那么创世纪，我们打开创世纪4:23-24啊，谈到了很重要一点，我们看，我们大家一起念。但是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必遭报77倍。
这就是所谓的世俗主义或者是人本东西，达到了一个我即原则，原则即我的最高的一个高峰。我们看到在圣经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方面，用拉麦这句话就表现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高过我的原则，谁得罪我我就要他的命，而且不是要他一点，我要要他七十几倍的遭报。神对该隐来讲保持着生命的完整啊，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他说杀我的要七十几倍。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超越了神对人的啊一些标准，他的神的标准，也就是他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自我为义到一个程度，也就远远超过了神希望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这就是没有啊没有超我的原则带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人无论他怎么样，他绝对不会是正直的，所以正直的人绝对不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家记住一点，正直的人一定是有一个超过自我的一个更高的标准和原则在里面。所以无独有偶，这样的一个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在神的祝福保守里边的一个人的一个罪人的一条支脉啊，就是所谓的该隐那条支脉出来以后，那么我们人在中国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人，他表达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三国的时候曹操所表达的啊，大家知道他这句话吗？很有名。对了，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就是我怎么对不起天下人这些老百姓都可以，但天下老百姓绝对不能对不起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自我的东西，极端自我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这么极端自我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后两种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有口头上的东西我们还不明不白，还有我们有一些奇特的东西代替了我们对神的绝对原则的一种依靠一种认同。我们有家庭的，我们有配偶的，我们有恋人的啊，我们有职业的，我们有自我感觉的，我们有理想的啊，我们有当然还有很多社会的家族的啊，还有民族的等等啊，无论多么高多么高，到一级一级高过一级的话，但是这些东西最终都可能没有使我们跟真正的应该神本的原则啊挂起钩来，真正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跟神的原则合一，这是啊基督徒要想建立正直的人生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嗯，我们今天谈到的只是点到了啊，因为我说我们要展开，因为我们每一讲希望都讲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树立神本的原则。这些东西在我今天准备的时候我是没有讲的，我今天准备了八点，都是首先要把这八个标准要谈出来，然后接下来怎么谈，怎么跟这个八个标准去靠拢，去在我们生命一点一点靠拢这个八个标准，活出这八个啊。我今天不是我重点谈的，我先把标准和我们的差距点透了，至于方法的时候呢，我们看神的带领，如果有感动我们再谈那些东西。我们谈正直之要和特征，要点和特征的第二个特点，大家我们也一起读，我们马太福音，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极端的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冲突，就是高端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冲突，就是什么呢？耶稣来他给我们做出来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是二性统一，就是耶稣既是神既是神，所以这样的一个有内在的实际上它是统一的，我们说统一的大部分时间它是和谐一致的，就是人的顺服在神的权柄，人虽然有自由，但是神的权柄神的旨意是我们发挥我们自由达到神旨意当中的一个目标，所以自由没有爆破当中完全成为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一个人本的自由，没有这样，所以整体来讲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都是表现的非常和谐一致的，都是可以顺服神的东西。但是在 上次生下之前，这样一个矛盾就被激化了，就是两个在同一体当中，两个啊本体就激化了，激化了，就是耶稣作为他的人性的一面，他非常强烈的希望神要拿去他未来要面对的这个屈辱，啊，就是十字架的刑罚，他要拿去。但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神的旨意，一个道和他自己的一个肉身和一个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的之间的一个张力，你看突然间就出现了。所以基督的人性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基督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性，我们认为他只是一个神，没有真正的痛苦和真正钉十字架的当中那个东西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种意义就变得很小了。所以正因为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受十字架痛苦，所以他的苦为我们受是实在的，明白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张力，两个张力出现以后，我们就看耶稣基督为着神的旨意，为神的心意，他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对待一个神的原则和我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时候，这个张力要整个要爆掉的时候，要整个要突破这样的一个要爆炸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再怎么顺服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冲突莫过于要献出我们的生命，要献出我们的生命，明白吧？最大的莫过于。所以当耶稣也面临着要献上他自己的肉身这个生命，人的生命的时候，所以也出现了一个张力。在这个张力当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耶稣披戴肉身来到世界上，也在这个撒旦和这个罪的权势笼罩之下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矛盾激化到必须要有，就是二，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是二者必须其一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舍弃自己宝贵的人生，然后求得神旨意的完全的彰显。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特征叫做正直人生的第二个方面，它叫什么呢？它的舍己性，就是我们有超越自己的原则，我们已经清楚了，我们在理性上，我们见识，我们现在日常实践上都已经清楚了，但是超越这个原则的话，跟我的生命真正出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虽然大家都未必非得像耶稣一样为了信仰献出生命，像初期教会迫害一样，但是有的时候还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啊，像在啊、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像北韩呐、啊，像什么，有些地方有强烈的这种迫害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就看到你这个舍己性超越自己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超越自己，还是假超越自己？所以，真正正直的人，他在最严厉的冲突下，最极端的冲突下，他表现出的是一个舍己性的东西。舍己性。作为人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为着国家为了民族而献身，为理想而献身，但是作为圣徒来讲，他的舍己性表现在为神而献身，也就是以神为大，尊主为大，只既然尊主为大，我要荣耀你说哈，所以我就微小，所以我微小当然你可以拿去，为了荣耀你的大，因为你是真正的主宰，是全部。所以这就反映出啊，舍己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超越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特别极端的情况下，真正出现了极端化的冲突的时候，啊，正直的人就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一种品格，就是他可以舍生取义。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问题啊，表现的也是这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舍生取义，我们是舍义取生。舍己取生，就是真正的你信仰一个超越的，口头上也都表白的超越了，真正跟你生命冲突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不是生命冲突啊，就是一些基本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你采取的是一个舍义取生，舍义跃升，然后真正出现了一个生命冲突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一个贪生怕死。所以这两点实际上是指程度的不同啊，它有一个程度的不同。第二个方面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就是当你牺牲了这个原则， 你放弃了这个原则以后的话，你的内心当中会出现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波动，无论是啊彼得也好，三次不认主，无论是犹大也好，他也自己，无论是历史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叛徒也好，他都会有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安，然后不安以后他就会找一些逻辑，找一些东西叫自欺欺人，他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台阶下啊，他就弄搞出一系列的所谓的啊叛徒哲学啊叛间哲学。所以接下来就是助纣为虐，他实际上这三步啊一步一步走向厉害。有一些人放弃原则他就躲起来就可以了，有一些人他要找自己的理论，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要使自己舒服，还要别人能够接受自己啊，还有一部分呢就走向了一种背叛的状态，就是原来是原则，现在我走向背叛这个原则，就像犹大一样啊，我一旦放弃这个原则，我马上就会走向离对方，走向反面。所以这三点实际上是人在舍己面前真正原则和自己冲突的时候不能够保持真正的一贯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三部曲啊，生命的一种蜕变的三部曲，我管它叫什么呢啊，就叫做背叛者的逻辑，就是叛徒的逻辑，就是这样啊，叛徒逻辑这样是一个大的，这是一个大的，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原则性话题，但是它也有小的，它有小的，小的呢不至于面临生死啊，我们可能就面临普普通通的一种东西啊，当我们失去了这个问题，当我们这个利益没有拿到啊，当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东西啊莫名其妙的拿走了，我们开始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怀疑我们的原则，抛弃我们的原则，丧失我们的原则，放弃我们的原则啊，接下来我们就会找许许多多的安慰啊，接下来我们就是以有为敌，最后我们就会成为一种苦毒的记恨的，很多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这是很多很多人，虽然你没有面临生死，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你已经表现出来了，还没有到生死，你真到生死的话你早就成为叛徒了，早就成为汉奸了。所以在很小的关节上你就不能这样做，对吧？这里边啊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那我有两个很重要的见证，一个是正的见证，一个是反的见证啊。这个人呢啊，我们翻译过来又叫做彭比费尔，我们叫做潘霍华啊，这样，这就是近代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现代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徒。这个人呢是日耳曼人，德国人，这个人生在纳粹那个年代啊，这个人是一个年轻时候就已经成绩斐然的一个神学家，年轻的时候就在欧洲的神学论坛上已经相当有名了，而且呢已经啊著作已经啊学说已经门徒啊学生已经有相当多了，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名嘛，他再到欧洲去讲学，英国去讲学，美国去讲学，所以当二战爆发以后的话，他曾经有机会还到世界各地讲学。那么当他四几年的时候啊，具体的年代我没有完全啊记准，大概四零年左右时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美国，所以纳粹基本上整个二战都在高峰，闹最嚣张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劝他留下，他说美国很好，自由的国家，而且美国不会啊有战火的燃烧啊，美国很强大，还有呢就是啊在美国的话，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术论坛，你可以自由的发表你的见解啊，写多好，给你一个，你又是神学方面的一个很有恩赐的人。啊，这个人是做神学方面蛮有恩赐的一些人，他有一些神学观点，到现在啊依然是我们神学啊探讨和争论的一些亮点啊。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当时非常非常冷静，他不是一个冲动所做出的决定。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上帝，我们要委身，我们要真正活出这个义行来，在国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而且是对神的道最践踏的时候。我们在彼岸养尊处优的，我们所谓通俗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评判纳粹啊，最终啊纳粹被打倒了，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很自然自由去发表的话，我们说这样的见证是很苍白，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这个时候恰恰是要用我们生命去书写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就非常坦荡，非常平安，非常冷静的，毅然决然的从美国回到他的国家。回到这个国家，他也做了一些非常非常这个
坚决的、明快的、坦然的、没毫不含糊的对纳粹的一些斗争。最后他也参与了策划对希特勒的一些暗杀，最后就被盖世芳逮着，逮着就关在监狱。在德国快胜利的时候，大概44年年底的时候啊，他被希特勒杀害。所以他在狱中写了个叫狱中书简啊，这个现在这个狱中书简在中国有中文的翻译，很流行，很有名，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本书，这就是一个圣徒在面对他的信仰和自己小我的生命极端的冲突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就必须做出二者取一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人做出了一个选择。所以因为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才感动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那么另一个人啊，是我们的一个不孝之孙啊，是一个中国人啊，他是没有什么神本的信仰。我发现很奇特，我在圣经当中，我找圣经当中绝对的叛徒并不多的。犹大也不能说是典型的叛徒，犹大只不过就认为耶稣基督不是那个弥赛亚啊，他是一个夫子而已，所以他成为神的儿子的话，他觉得心里好像有点不爽，最后告完以后，他发现啊，这至少是个义人，我为这样一个义人死的话，我觉得实在是太羞愧了，最后我吊死自己了。所以你用犹大他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叛徒的话，似乎还不太对啊。叛徒是首先贪生怕死，不是犹大是自杀而死，没有在强迫下。所以你查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悖逆的人，有很多东西。真正的那种很典型意义上叛徒并不太多。您不信，你自己思考一下，就是在圣经记载的犹太当中的犹奸并不多的。啊，远远比历史上的汉奸要少得多，尤其是典型的案例很少，你比如说像但以理啊，服务于别人，像以斯帖呀，像什么尼西米啊，像什么以斯拉，这些都服务于愿望，但是呢，他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叛徒，你明白吗？他并不是那传统意义上的叛徒，这、就是很奇特。所以在神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当中，他的那种彻底的两面性的那个东西并不多。啊，他最多表示说，世俗的方面我们可以接受你作为君王，但是属灵的方面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独一真神，他是这样的。所以以至于这些世俗的一些政权都说 OK， 那你就敬拜了。所以罗马政府也、希腊政府也这样，你敬拜你什么啊？我们这个不管，但是世俗的你要接受我的管辖，是这样形成一个妥协。那么这样一个人，这是谁呢？这个大家看这种照片不太了解，但是我说出这个名字，一半人以上会知道。啊，这个人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怪胎。这个人呢，就叫做周佛海，大家听说过这人吗？周佛海啊，听说过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个很奇特的。这个人是共产党成立的时候，21年在上海的时候，13个代表之一，共产党首先的13个代表之一。然后这个13个代表曾经一度也很激进啊，也很张狂，也很有名。接下来。就是在革命在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杀共产党以后，马上就叛变脱党，马上就是反水，就是归向蒋介石，因为他有一些歪才，也有些见识，所以很快的在国民党政府当中也拿到了一些高官。后来当抗日打得哇死去活来的时候啊，整个的国民党军队一派涂地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这个方面不行啊，我还要找新的主子。所以就跟汪精卫就叛变了啊，国民政府倒了，作为南京的傀儡政府，他在南京傀儡又做高官，又做了很高的高官啊，像上海市长、什么警备区司令啊、什么什么当南京当时的为首都的啊警察局的啊总长等等等等。最后汪精卫死了以后，在抗战前期，抗战快胜利的时候，他已经是一把手了，就是南京伪政府的啊。我再查考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就是一把手，啊，或者是这一点后一点是正确的，就是他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手，啊，实实在在一把手。但是呢，他在43年的时候看到美国跟日本打来打去的话，日本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又跟戴笠啊暗送秋波，就说哎呀，我要曲线救国，我要给共产党给你们做一些好事的呢，他又要投到一个要寻新的主子，明白吧？又变成这样的东西。那么他的内心当中到底怎么想，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些民族情结呢？我相信他不可能没有，他私下里唏嘘胆颤，他自己也有反省，
但是他做不出来。当舍己性真正出现挑战的时候，他是保己啊，他是取己而舍义的这样一个人，明白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就出现另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军队被日本打的都在啊大后方啊，都在重庆啊，在昆明那个地方。而当时真正南京政府真正要接管的时候，要接受受降的时候，是粟裕的新四军，所以粟裕包围着整个的啊这个江苏这一块。所以呢，他当时如果把这个东西交给蒋介石的话呢，很可能就被共产党搞掉。所以这个时候他又跟共产党暗中求和，就说：“哎呀，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你们，交共产党，整个南京城你们接管。”所以他又跟共产党放出风来。啊，蒋介石一听这个时候就着急了，马上就派特务、派革命党飞机，各方面都进去，就告诉他：“我奉你许愿，你要做什么政策，就把他一整个汉奸的罪名全洗掉。”他一看还是这个啊国字头的这个硬啊，还是正规军，所以呢，虽然粟裕在那个地方比较近，但是他相信美国给他运输了，很快啊国军就会过来，所以在这里边他又做了一个出卖，就把共产党当时的一系列的这些领袖一网打尽，全部就给毁掉了，最后又把所有这些东西又投给蒋介石，最终呢和蒋介石结婚。所以这个家伙在短短的几年里边变色龙变了好几遍啊，变了好几遍。所以最终呢45年的时候，他会以一个英雄啊，一个为这个党国开始做地下工作曲线救国的一个英雄，被国民党去接受。你说这小子多么左右逢源吧，多么真是他妈恶棍，最后出现这个东西，最后在民愤极大，因为他毕竟我们说群众眼睛是雪亮，最后还是说这家就是100%汉奸，我们不能这样，怎么办呢？最终啊，47年左右又被他收监完以后，48年左右他死在狱中，最终真正的得到了他现实的报偿，现实报他得到了现实报，这么一个人。所以这就我给我们看到一个正直的人，他在关键的时候要真正舍生取义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个变色龙。所以我们要效法潘和华，要借鉴这个人生命当中这种耻辱，这是人的耻辱，中国人的耻辱啊，隐含着许多文化方面的一些缺陷。